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段章节，就是民数记的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而这两章呢，有两个字啊，有两段话都重复的出现，就表示这段话呢不单只是要解决啊过去啊我们在十六十七章所遇到的可拉啊，以及那个大贪和亚比兰的事件，也不单是要解释啊那个香坛跟那个杖啊结熟性的事件。今天十八章跟第十九章着重的是在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的职分、他们的所得，以及十九章很特别的一章啊。整段圣经里面就只有这段在记录，就是所谓的除污水，就是除罪水。那为什么会有这两章呢？如同像在第十五章的出现一样，当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开始出现了，十一章出现了什么？埋怨、贪婪。十二章出现了什么？对领袖的悖逆。十三、十四章出现了他们对这个看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就回来报了恶信，对神产生一种不信。所以十五章的出现是要提醒他们，神还是依然渴望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期待他们能够回转，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回转，以至于他们仍然不得进迦南美地。到了第十六章、十七章，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对祭司的权柄、对利未人权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叛、这样的一个争权，所以才会出现了第十八章跟第十九章。所以十八章一开始所讲的这些的事件，跟十九章所讲的事件，不单只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因为他们出现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什么呢？要请您看第十八章的第十九节。第十八章的第十九节，他说什么？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言约就是不可毁坏，言约就是世世代代有效，就表示这样的一个十八章所记录的事情，对于祭司、对于利未人这个条例，不是只是存在旧约，要一直存到永远的言约。那您再看看第十九章，十九章讲到了除污水，我要请您看第十节、第十节、第十九章的第十节，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然后呢？作为永远的定例啊！一讲到永远，你就知道这个永远不是我们所认知的永远，就是要我这一生。这里的永远的时间是谁的永远啊？神的永远。所以这样的一个祭祀，不单只是为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包含连现在新约的我们，甚至到是这个世代，我们都必须要去遵守的。那就来看看十八章我们要学什么，十九章我们要来学什么。十八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出现了这句话，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怎样？干犯圣所的罪孽。哦，原来干犯圣所会是一种罪，而这个罪必须谁要去担当？祭司。所以当人没有按着神的规范来到圣所的面前，这个就叫做罪，而这个罪谁要去担当？祭司要去担当。再来，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什么？干犯祭司什么的罪孽？职任的罪孽。哦，原来当一个祭司他没有去承担他该有的职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罪，他必须要去承担。所以一直这样一路走下来，哎呀，你只要是不按照规范啊，通通都会死掉了。所以你看很可怕的一件事，原来干犯什么圣所有罪，谁要去承担？祭司。 干犯祭司的职任，他要承担。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立位人。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之前有说过，我们是祭司，对不对？我们也是立位人，我们有祭司的生命，我们的手也能够做立位人的事。啊，旧约是分开来的，到了新约我们都是一起的。所以我有祭司的生命，我也有立位人的职分，所以我能够去领受神的说话，我也能够也做一些圣所该做的事情。可是凡是我们在现今我们所做的任何侍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没有按照神的规范，没有按照神的步骤，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去承担干犯圣所的罪跟干犯祭司职任的罪，这是两件罪。第一个罪叫做干犯圣所，第二种罪叫做干犯祭司的职任。什么叫做干犯圣所？就是立位人他必须要守着营的那个三个方面，那祭司要守着东方。所以当这些百姓没有按着规范去亲近圣所的时候，这个叫做罪。而这个罪不是百姓要去承担，而是祭司要去承担。那么当我这个祭司职任，我没有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止住瘟疫，止住错误的死亡的话，我也要去承担干犯祭司职任的这个罪。那么在现在新约的我们，我们应当要去学习和谨慎和小心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传扬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今天教导敬拜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在带领小家，如果我们今天教导圣经，你将福音的标准以及你要让人来侍奉神的标准降低，以至于我们在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一种虔诚敬畏的心，那么我们都要去承担干犯圣所以及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在新约比较有点明显的一节，比较是接近的，就在哥林多前书啊，当时保罗就对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就说到哈，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吃喝主的饼的时候，你们都要去思念啊，都要去谨慎啊，因为在我们当中哈，睡了的人怎样不少啊，病的人也不少哦，原来吃饼喝杯是一件危险的事啊。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理去吃饼喝杯，那我们就是干犯主的身了嘛，我们就吃喝了自己的罪孽。比较接近的是这样的一个经节，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理按着这样的一个教导来到神的面前吃喝他的身体，我们没有按理学会来敬拜，没有按着理来学会来侍奉，那么我们都在承担一种罪，叫做干犯圣所跟干犯祭司职任。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是，就是我们必须要教导弟兄姊妹，教导我们的小家园，教导新人，教导刚受洗的，教导认识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在神的家中人人都有身份，但在这个职分的次序上面我们要遵守，我们必须要去教导他们正确的来吃喝主，正确的来敬拜神，要不然我们在承担这个罪孽我们都不知道。第二个我要请您看的是第十八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再来第七节，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你们要这样的公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怎样侍奉我。哦，原来能够侍奉神，我们得着这个身份是神给予我们的赏赐。这对于旧约的人而言，我们没有侍奉神的机会，我们没有侍奉神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侍奉神的职分，对不对？因为我即使要赎罪，谁帮我杀牛宰羊啊？立位人啊，那谁为我献祭啊？祭司为我献祭，我没有办法为自己承担。但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有这种的职任的时候，我们要发现我们能够侍奉神是神给予我们最大的赏赐， 而这个赏赐就是定义我们要归属他。后面就开始讲，凡是献给神的都是我们的，只要不经过火的都是我们的，所摇的祭、举的祭、燔祭、素祭、赎罪祭，只要不经火的都是我们的，然后甚至是归给神治好的，神也将它成为至圣的给我们，凡是你的男丁、你的儿女都可以享受。哎，神这句话很特别哈，孩子们啊，只要是我的我都愿意给你们，我有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所以造成一种循环。这个循环叫做什么？来看看啊，为什么会在这边讲这个啊？因为十六章、十七章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羡慕这种的职分，以至于他们想要去专权，擅自专权，得到这种的职分的时候，他们以为是能够站在众人之上能够来侍奉。但然而现在我们告诉我们的是，这是神给予我们的一种的赏赐恩典，我们现在都有这种身份，我们也可以有这种职分。而在这个职分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原来神他应允要照顾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尽了百姓的职任，我们献给利未人，利未人他就会献给祭司，祭司就献给神，以致神就将他的丰富赐给百姓。所以您看啊，第十二节，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怎样治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每次如果看到这个，你只有看到奉献的话，那你很可惜。你应该要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奉献，是因为他们享受了油、新酒跟五谷中治好的。你不要只看到说神为什么一直要求我的十一奉献，你要看到的是神一直在提升你的收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要看到神一直要求你侍奉，你要看到的是我竟然得着这赏赐。不要一直只看到圣经教导我们一直要奉献，你没有看到你越来越得到丰厚的收入，以至于能够奉献。所以当百姓能够有好的东西献给利未人的时候，利未人就能够献给祭司，祭司就能够献给神。当有这种循环的时候，神就厚赐最好的五谷、最好的新酒和新油给百姓。可是如果当我们没有照这个次序上去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什么丰富丰盛就不会下来。我今天不是为一个教会的全职人在讲这种的话，因为所谓的祭司跟利未人不是单指传道牧者，这边所指的都是指着每一个侍奉他的儿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都是祭司和利未人。可是当我们学会去尊荣、去服侍我们领袖的时候，神的丰盛就会下来。这是我们透过今天民数记第十八章去学习的。当我们去尊荣我们的领袖的时候，服侍我们的权柄的时候，丰盛就会下来。利未人他最重要的服侍是服侍什么？祭司。而祭司的服侍对象是神，神的丰富就会来服侍百姓，百姓就再来服侍祭司。所以这种正向的循环才会有后面的十一奉献的一些的要求。所以你看从第十三节一直讲到第三十二节，通通都是在讲我们服侍所得的赏赐，以及祭司、利未人，你们没有任何产业，我就是你们的产业。那个没有产业，如果你往负面想，就讲说哎呀真可怜啊，服侍神什么都没有。可是如果您往好面想，就是其实你们不需要那些产业，我就是你们丰沛的产业，有神养我们还不怕吗？哎呀，刚开始读这一段的时候还是会怕，我们都觉得别人的孩子全职服侍主，感谢赞美主，自己的孩子要服侍赞美主很苦耶，你知道吗？所以当我那时候要全职的时候，哭得最大声的是我的母亲。当别人的孩子奉献的时候，我母亲都站起来感谢赞美主啊！当我一全职的时候，我妈讲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要走这条侍奉道路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见神一直在照顾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担起了祭司的责任，担起了立位人的责任，连你生活一切所需的神都会照顾你。所以其实到马太新约福音福音书的时候，新约书信福音书的时候，都说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要加给我们。其实从整个民数记十八章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您再看看啊，第三十一节，三十节跟三十一节，所以你要对立位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怎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这就是你们的了。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哦，原来我们理当享受这些丰盛，理当享受这些祝福。我服侍到现在啊，有几件事会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刚开始服侍的时候还是神学生，我们住在那个房东，一个房东的家里，给我们这些神学生蛮便宜的价钱的。我记得一次印象很深刻，所以从那时候才觉得人有时候读圣经是一个感受，祷告是一种感受，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的抉择。所以那时候房东太太有时就带吃的东西来看我们啊，神学生出瓦金娜卡可怜呐，就是在外面在外面的出瓦金那边要怎么讲啊，在出门在外的孩子啊比较可怜呐我这边呢、有一锅那个卤肉给你了。本来要喂猪了，后来先想到传道人先给你了、哦、原来我的位分就比猪再高一点点啊。然后来讲说，常常说传道人你有没有一些的需要啊，我家要有一个丢掉的沙发还不错，你要不要啊。就奇怪，我是感觉就是像做资源回收的人嘛，所以我们总是好像给传道人都是我们不要的啊，看你要不要。要不然有人会对教会有种想法，我家有一套沙发要丢了，看看教会要不要。我们家有些东西不要了，看看教会要不要。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想法、啊、圣经明明教导我们都是治好的要给神啊，怎么会是我家不要的东西问问教会要不要呢？如果那时候的会幕是这样的话，那么圣经要改写啊，应该是以色列人当中要淘汰要丢掉的捐到会幕里面嘛，会幕里面应该所建造起来的不是金灯台嘛，应该是纸灯台嘛，对不对？应该给圣殿里面所建造的都是我们家剩下的再给会幕使用嘛。没有耶、欸、我读的圣经都是最好的，那为什么我现在在教会经历的都是他们剩下的要给教会？我们改一个观念好吗？原来当我们把我们治好的给立位人，立位人就会把最好的给祭司，祭司就会把最好的给神，神就会把最好的给我们。阿们吗？我们学的是这个嘛，不是吗？所以您从第十八章看到为什么突然就在可拉以及大贪亚比兰之后，他们对这种祭司职分的这种夺权以后，神重新的再次提醒他们什么叫做祭司，什么叫做立位人，什么叫做他们永得的份，以及你们对祭司立位人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神刻意是放在这里。后面就讲除污水，读到了除污水我常在想，哎呀，除污水放在第十九章会不会讲太晚了？如果早讲不就没事了吗？如果早讲除污水的功用，就当我们 犯罪了犯错了嘛哈，然后我们用除污水除罪水，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啦，那么就不会发生十五章那个去捡柴的人，安息去捡柴的人被打死了嘛。我们你看，如果可拉一党他们来啊，这个犯罪过程给他们喷除污水有没有，他们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啊？要不然就是那些埋怨的这些迎宾人，哎，喷除污水，这些人的罪就得赦免了，瘟疫不会产生嘛，对不对？火不会发生嘛，火也不会从天降，地也不会这样打开啊，瘟疫也不会发生。除污水写得太晚，如果是我，除污水我应该放在第二章啊，透过第二章每个人喷除污水应该就没事了。然后为什么这个除污水会放在这边呢？作为一个永远的定律，那要跟十五章来做比对。十五章我们说神渴望人还是能够进到迦南，是吧？可是当人一再的明知故犯，一再的犯罪，这种救恩，这种的饶恕，这种赦免就不适用。 所以出污水写在第十九章，就是刻意再一次的高举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分，他们有赦罪的能力，透过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出污水，让百姓误犯的罪，不小心犯的罪可以得蒙赦免，但是明知故犯的罪得不着赦免。所以出污水为什么是用红母牛？所有的献祭都要用公公的，为什么这边用的母牛？还有为什么要红？为什么？还有这只红母牛是献在祭坛吗？不是，是带到营外去宰杀，杀的过程当中血要弹在会幕，是向着会幕还是弹在会幕？哎，我的版本是向着会幕了，因为在营外杀嘛，很远嘛，我不能带到里面的嘛。那向着会幕，好，那整只牛它的血的肉全部都要烧，烧的时候还不能只烧红母牛，还要烧什么？烧什么？香柏木，还要烧什么？牛七草，还要烧什么？红色的线，这些也都一起跟着烧。那除水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不把它放在利未记的第六章？整个祭，凡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罪祭一讲完就讲除水呢？如果除水这么有效，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讲？然后所有的献祭，牛要怎么杀，鸟要怎么撕，面要怎么做，分量要多少，都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除污水不讲清楚香柏木要多大块？有没有讲是香柏木的一根树枝还是香柏木的树干？那么要烧牛七草，牛七草要用几把？有没有讲？也没有。那红色的线是用一条还是一捆？也没有。除污水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些讲的那么含糊？再来还要跟活水相调和，撒在众民的上面，用牛七草去沾他们所有家中啊，敞开的口啊，每个都沾一沾一沾一沾，真的污秽那么大吗？哦，原来那个时候当这些百姓整个悖逆，整个反叛权柄的时候，一次死了14700多人，这样的一个污秽是遍满全地的。所以当时做一个除污水，说这种除污水是能够洁净整个众人，洁净整个他们所居住的营地。因此这个红预表血，母牛预表有生子的能力，带到营外宰杀就表示预表耶稣基督是带到营外被杀的，香柏木是当时香柏，他们那时候人 在哪里啊？在旷野，旷野哪来的香柏木啊？旷野哪来的牛七草啊？旷野是有一些绵羊的线啊，他们是可以羊毛线嘛，他们是可以沾沾红色可以做染料，要不然会幕怎么盖起来？那个时候你跟我们讲除罪水，我们根本做不出来啊。那你讲这个干嘛？哦，原来当时是要教导我们，这个除罪水是除罪水，但是一个永远的定例。香柏木是当时以色列当中最高大尊荣的树木，所以预表尊荣。牛七草是长在墙上，说地上所谓的最最普通出现草，预表卑微，有具有尊荣，预表卑微，又透过红色的线一种血的连结，其实这就是预表救恩，这就是预表基督的死，是在营外的死。所以原来除罪水的这种的功能，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普及性的，是全面性的。所以当我们众人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借由这简单的除罪水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在新约的我们也需要除罪水，这个除罪水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除罪水？有。我看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很会做生意啊。除罪水这么好用，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只卖橄榄油，没有卖除罪水？不是说红母牛的基因找到了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红母牛在德国已经找到了吗？基因有了吗？香柏木不难找吧，牛七草也不难，那就是普通那种杂草啊，再加上活水，比例没有讲，那就表示随便调都可以了，只要有相关的东西用一用，挥烧上。那么今天以色列，凡是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应该多买一些除罪水回来啊，帮助弟兄姊妹，不仅你可以帮他们涂涂油，对不对？还可以撒撒除罪水，多好！咱们来赚这种生意也是不错啊。 那么为什么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你只能买得到油，你却买不到除罪水？如果是我，我就会做这种生意，多好。为什么？原来真正的除罪水不是我们当那时要我们现在来做除罪水，真正的除罪水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尊荣的生命，降卑为人的样式，因着血的连结，我们至终与这活水泉，我们烧在营外，这样的一个血方得洁净我。所以除罪水原来是要当时让不是祭司不是立位人的人，他们都有办法支取这个水的洁净，他们能够洁净自己家中一切的物。如果要只靠立位人，只靠祭司，这么多的百姓怎么做？做不完啊。教他们做一种简单的方法，自己做除罪水，而这个除污水就能够洒一洒，就能够洁净。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去来洁净自己的罪恶呢？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除污水特别写在第十九章，就是那个时候让以色列人知道全营都是不洁净的，全营都是悖逆的，全营都是悖逆神的。十八章十九章讲这个，才会到了二十章。您看二十章的第一节，正月间，这个我们明天来读哈。我们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九章哈，对，到第十九章，您老实看看有没有出现地名。除了第十一章我们有论述到一开始有火的焚烧，对不对？那个地名叫做什么？他什么？后来就产起生了一个贪婪之地，埋葬贪婪之地，那个地名叫做什么？基伯罗什么？哈他瓦。后来呢，当这些的探子回来以后呢，他们不听神的劝告啊，他们又自己去攻打，在那个地方被大大的杀败，完全的击败。那个地方叫哪里？何尔什么？有找到吗？在第几章？十四章的最后，从何马一直到第十九章，你看时间到底有多长？起行了没有？云柱火柱起行了没有？没有啊。花了多少时间在这边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如果您读第十章的最后一段，第十章的最后一段，摩西宣告的那两句话，他说什么？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这是军队起行的时候摩西要喊的话。但只要云柱火柱一停住，约柜一停住，摩西就要喊什么？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但是一起行遇到了哪里啊？塔贝拉。一起行到了哪里？什么？基罗伯哈塔瓦。再稍微起行看了迦南美地，结果呢没有了信心，停在哪里？何马。还有没有起行了？没有了。直到我们明天在读二十三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时候他们才再一次的回到何马，表示当埋怨开始发生的时候，贪婪发生的时候，不幸发生的时候，以及还有争夺权柄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军队根本就停在原地。死了这么多人，发生了那么多事，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话，整个军队就这么停在那里。今天教会能不能往前？今天神的托付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能够成就？都关键在于我们透过十一章到第十九章这些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他的教会当中都不要再发生，教会才能够前行。我们借至今，我们需要去了解到十一章发生的罪孽是什么？埋怨跟贪婪。十二章发生的是什么？ 对于权柄的质疑。十三、十四章是什么？不信的恶心。十五章提醒他们要怎样？用未来的眼光看未来的事，我们给予神一个最高的献祭。十六、十七章讲什么？背叛。十八章提醒我们尊荣祭司和立位人。十九章提醒我们洁净我们整个营地。二十章才重新的再起行。不要去埋怨，不要在教会当中起了贪婪，我们学会尊荣祭司，尊荣立位人，我们学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洁净的工作，那么我们才能够再次起行，我们才能够说一句话，叫做什么话？耶和华，愿求你兴起，愿愿怎样？愿你的仇敌，愿恨你的人从你逃跑，我们才能够讲这句话。要不然我们只要一喊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咱们就一直停在这里了。而且神回到这个在他的当中，百姓有没有办法亲近他？没有啊。军队整个停滞，十一章到十九章花了多少时间，死了多少人，讲了多少话，军队完全没有起行。我只害怕一件事，我不害怕今天教会遇到多么大的难处，有多么大的攻击，有多么大的迫害，我只害怕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军队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战力，只能停在原地。神没有居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同站立。牧主先锋教会，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立位人，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谨防小心，不要干犯了圣所的罪，我们要谨防小心，我们不要干犯了祭司职任的罪。因为我们要知道，祭司和立位人是神给予我们的赏赐，神所有的一切他都会丰沛的给我们。储水是提醒我们，神的会幕当中要洁净，居住的百姓当中要洁净，神的百姓当中要洁净。那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人在这个教会当中干犯了圣所的罪，我们自己也不要干犯了祭司职任的罪。我们学会怎么去尊荣立位人，尊荣祭司。最后我们要学习到，主啊，圣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是洁净的，圣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是洁净的，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开始起行，起行，起行，免得我们绕绕绕绕了多久，我们都还在原地。你要知道，明天我们读二十章的时候，二十一章的时候，亚伦死了，米利安死了，多久了？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值壮年了，现在他们都走了，就表示光这短短的九章，他们至少保守估计在这个地方停留了超过近二十年，对不起，近四十，近三十八年，近三十八年，整个三十八年就一直停在这里。看这九章没什么哈，只不过是大家吵吵闹闹啊哈，停多久？将近三十八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停滞是我们必须要去谨慎的，让我们同心合一，让我们尊荣神的权柄，让我们同心合一来兴旺他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请。